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今天是十九集。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和克拉丽被困在墓园里的古屋，而且显然是有人把门锁上，将他们囚禁在里面。贝巴上尉接着发现，多年前他的父亲和克拉丽的母亲曾经也被人刻意囚禁在这，然后贝巴上尉发现了许多父亲生前留下的讯息。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十九集，父亲的遗书。上尉想不出个所以然，再度撞门却还是一筹莫展，但是他相信应该还有别的地方是可以逃出去的路径。他们把壁橱、长椅以及地毯下面全翻遍了，却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找到，四面墙壁也敲过了，从千篇一律的声音听起来，显然内部没有任何空隙。贝巴上尉说，
克拉丽，我真后悔带你一起来，让你受到连累了，被关进这个残酷的地狱里，实在是我最大的错误，请您原谅啊。
你说的是什么话？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任何危险，就算死，我也绝对没有怨言。
不，我们不能死，如果为了法国在战场上轰轰烈烈的死去，那没话讲，被一个看不见的卑鄙歹徒闷死在这一间小屋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啊。
神会保护我们的，你手下那些伤兵担心你失踪，一定会找到这里来的。
他们是会找，迪马良检察官也会命令那些刑警搜查，可是恐怕没有人看到我们来这里，我们是偷偷溜出来的，所以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被关在这个地方，况且根本没有人知道这里有这样一间古屋啊。
肖恩知道啊，
肖恩也来上过坟，可惜他疯了，说不定歹徒早就把他关起来，甚至把他杀了。
那怎么办呢？
敌人不是要我们活活饿死，就是要来杀掉我们。到时候，
上尉一边熟练地拔出双枪，一边说：
只要有人从门缝露出脸，我就赏他一颗子弹。
上尉瞪着血红的双眼，开始守株待兔，但是再怎么也等不到歹徒的影子。他又把椅子和桌子等杂物堆在门前，以防敌人一下子冲进来。上尉变得稍微冷静后，为了再度寻找逃生的路径，他开始搬动壁架上的书籍，不过书架后面也没发现什么秘密。在搬动书籍的时候，他发现其中有一本书有一页折在外面，上尉随手打开，书中有几行铅笔字，只看了第一行他就热血沸腾了，这是父亲遗留给他的信。他念道，
拜托力士，我亲爱的孩子，万一神保佑能让你有缘看到此信，便可知道为父被可怕的敌人害得如此悲惨。拜托力士，我将我们死时的真相写在两个窗户之间的墙壁上，希望你能仔细去看看。
读到这里，贝巴上尉对克拉丽说，
克拉丽， 这是一个珍贵的发现啊。
上尉急忙跑到两个窗户中间，墙上挂着厚厚的窗帘，他将窗帘向左右拉开，里面是墙壁，墙上钉了几条木板。他拿起火炉上的铁条，撬开其中一块木板，看到墙上写有五六行铅笔字。
这就是爸爸临死前遗留下来的话。
上尉觉得悲愤填膺，泪眼模糊地读下去。
为使歹徒的毒计最终归于失败，为使我的儿子能替父亲雪恨，特留字在此。我与克拉丽被困于此已四小时，歹徒将所有的窗户及两个出口用水泥堵死，我们无法出去，此处将成为我的墓穴。
克拉丽听到这里不禁惊呼，
哈，我们的父母已被关在这里吗？
是的，他们完全中了坏人的诡计，所以才把它写下来。
那为什么坏人没把这些字擦掉呢？
有帘子盖着，他们可能没有发现吧。一定是之后被那个老人肖恩发现，才用板子钉起来，底下可能还有下文。
上尉说着又接起一块木板，果然不出所料，下面又写道：
我是认命了，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无论怎样痛苦，甚至死亡也无所畏惧。但是连累柔弱的克拉丽被关进地狱里，这是何等可怕的毒计。克拉丽承受不了这种恐怖的绝望，早已晕了过去。直到刚才，她还在诚心诚意地祈求神保护。哦，看样子，神是远离我们了。克拉丽，克拉丽，饶恕我吧。克拉丽，饶恕我吧。
上尉和克拉丽不觉互看了一眼，现在上尉也在祈求克拉丽宽恕他。20年前，他的父亲也曾祈求克拉丽母亲的宽恕。情况至此，两人已经充分了解老人当时的心情。克拉丽早已满脸泪痕，上尉急忙又接下另外一块木板，上面写道：
我绝不能饶恕用毒计将我挚爱的克拉丽关进这个人间地狱的丑恶敌人，即使我葬身在此，我的灵魂也将恨他，诅咒他。我是死定了，不过我亲爱的孩子一定能为我复仇。啊，吾儿派托利士，千万别忘记父亲这个不共戴天的怨仇，代父报仇吧。
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